第109集。
乔峰听那阿朱问自己，说阿朱的伤势不重，是不是在骗他？乔峰心想了，你要是知道自己伤势极重，心里一急，那就更加难救了。为了你好，说不得，只好骗你一骗。便道，我不会骗你的。阿朱叹了口气说道，好啊，这我便放心了。乔大爷，我求你一件事。乔峰说，什么事啊？阿朱说，今晚你在我房里陪我，不要离开我。他心想，乔峰这么一走开，自己只怕挨不到天明。乔峰说，很好，你便不说，我也会在这里陪你的。啊，你别说话，安安静静的睡一会儿。阿朱闭上眼睛，过了一会儿又睁开眼来，说道，乔大爷啊，我睡不着，我求你一件事，行不行啊？乔峰道，什么事啊？阿朱说，小的时候啊，我睡不着，我妈妈便在我床边唱歌儿给我听，只要唱得三支歌，我便睡熟了。乔峰微笑道，呵，这会儿去找你妈妈可不容易。阿朱叹了口气，悠悠地说，哎，我爹爹妈妈不晓得在哪里，也不晓得是不是还活在这世上。乔大爷，你唱几支歌给我听吧。乔峰不禁苦笑啊，他这样一个大男子汉，唱歌来哄一个少女入睡，那可实在是不成话。便说，啊，这唱歌啊，我当真不会。阿朱说，你小的时候，你妈妈可唱歌给你听过呀。乔峰挠了挠脑袋，说道，那倒好像有，不过我都忘了，就是记得呀，我也唱不上来。阿朱叹道，哎，你不肯唱，那也没法子。乔峰歉然道，我不是不肯唱，实在是不会。阿朱突然想起一件事，拍手笑道，哎呀，有了，乔大爷，我再求你一件事，这一次你可不许不答应的哦。乔峰觉得这个小姑娘天真烂漫，说话行事却往往出人意表。他说再求自己一件事，不知又是什么精灵古怪的玩意儿。于是说，啊，你先说来我听听啊，能答应呢就答应，不能答应啊，就不答应。阿朱说，这件事情啊，世上之人只要满得4、5岁，那就谁都会做，你说容易还是不容易啊？乔峰不肯上当，说，啊，那到底是什么事，你总得说明白在先。阿朱嫣然一笑，道，好吧，你讲几个故事给我听啊，兔哥哥也好，狼婆婆也好，我就睡着了。乔峰皱起眉头，脸色尴尬。不久之前，他还是个叱咤风云、领袖群豪、江湖第一大帮的帮主，数日之间被人免去帮主，逐出丐帮，父母、师父3个世上最亲之人在一日内逝世，再加上自己是胡是汉，身世未明，却又负了叛逆弑亲的3条大罪， 如此重重打击加上身来，没有一个人和他分忧，那也罢了。不料在这客店之中，竟要陪伴这样一个小姑娘唱歌讲故事。这等婆婆妈妈的无聊事，她从前只要听见半句，立即就掩耳即走。她生平只喜欢和众兄弟喝酒猜拳喧哗叫嚷，酒酣耳热之余，便纵谈军国大事，讲论天下英雄。什么啊，讲个故事听听啊，兔哥哥狼婆婆他，那真是笑话奇谈了。然而一瞥眼间，只见阿朱眼光中流露出热切盼望的神气，又见阿朱容颜憔悴，心里想，这姑娘受了如此重伤，只怕是已经难以痊愈了，一口气接不上来，随时便能丧命。他既然想听故事，我就随口说一个吧。便说，啊，好，那我就讲个故事给你听啊，就怕你会觉得不好听啊。阿朱喜上眉梢，说道，一定好听的，你快讲吧。乔峰虽然答应了，真是要他说故事，他可实在是说不上来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这才说，啊，我说一个狼故事啊。从前呢，有一个老公公在山里行走，看见呢有一头狼给人家附在一只布袋里，那狼啊求他把自己释放了，老公公便解开布袋，把那狼啊放了出来。那狼啊，那狼讲他自己肚子饿了，要吃掉老公公，对不对啊？乔峰说，哦，这故事你听过的。阿朱说，这是中山狼的故事，我不喜欢听书上的故事，我要你讲乡下的，不是书上写的故事。乔峰沉吟道，哦，不是书上的，要是乡下的故事啊，好，我讲一个乡下孩子的故事给你听吧。啊，从前呢，这山里头啊有一户穷人家，爹爹和妈妈只有一个孩子。那孩子长到7岁的时候，身子已经很高大了，能帮着爹爹上山砍柴了。有一天呢，爹爹生了病了，他们家里很穷，请不起大夫，买不起药。可是爹爹的病一天天重起来了，不吃药可不行啊。于是呢，妈妈将家中仅有的6只母鸡、1篓鸡蛋拿到镇上去卖。母鸡和鸡蛋卖了4000银子，妈妈呢便去请大夫，可是那大夫说了，山里路太远，不愿意去看病。妈妈苦苦哀求他，那大夫总是摇头不允。妈妈跪下来求恳，那大夫说呀，到你山里穷人家去看病，没的惹了一身瘴气穷气，你4000银子又治得了什么病啊？妈妈拉着他袍子的衣角，那大夫用力挣脱，不料妈妈拉得很紧呢，嗤的一声，袍子便撕破了一条长缝。那大夫大怒啊，将妈妈推倒在地上，又用力踢了一脚，还拉住妈妈要她赔袍子，说这袍子是新缝的，值得2两银子。阿朱听他说到这里，轻声说，这个大夫实在太可恶了。乔峰仰头瞧着窗外慢慢暗降下来的暮色，缓缓说道， 那孩子呀，陪在妈妈身边，见妈妈给人欺负，便冲上前去，向那大夫啊又打又咬。但他只是个孩子，有什么力气啊？给那大夫抓了起来，摔到了大门外。妈妈连忙奔到门外去看那孩子，那大夫怕那女人再来纠缠，便把大门关上了。孩子额头撞在石块上，流了很多血。妈妈怕事啊，不敢再在那大夫门前逗留，便一路哭泣着拉着孩子的手回家去了。那孩子经过一家铁匠铺的门口，见摊子上呢放着几把杀猪杀牛的尖刀，那打铁师傅呢正在招呼客人买篱笆买锄头，忙得不可开交。那孩子便偷了一把尖刀藏在身边，连妈妈也没瞧见。到得家中，妈妈也不将这件事情说给爹爹听，生怕爹爹气恼，更增病势啊。要将那4钱银子取出来交给爹爹，不料一摸怀中，银子不见了。妈妈又惊慌又奇怪，就出去问儿子呀。只见孩子拿着一把明晃晃的新刀，正在石头上磨。妈妈呢，问他，刀子哪来的呀？那孩子不敢说自己是偷的，便撒谎说呀，是人家给的。妈妈自然不信了，这么一把尖头新刀，集市上总得卖的钱半2钱银子，怎么会随便送给孩子呢？啊，问他是谁送的呢？那孩子却又说不上来。妈妈叹了口气说道：“孩子呀，爹爹妈妈穷，平日呢没能买什么玩意儿给你，当真委屈了你。你买了把刀子来玩，男孩子家也没有什么，那多余的钱你给妈妈吧，爹爹有病，咱们呢买点肉来煨汤给他喝。”那孩子一听，瞪着眼睛问：“什么多余的钱呢？”妈妈说：“咱们呢4钱银子呀，你拿了去买了刀子是不是？”那孩子急了，叫起来了：“我没拿钱，我没拿钱。”爹爹妈妈是从来不打他不骂他的，虽然只是个几岁大的孩子，也当他客人一般，一向是客客气气的待他。乔峰说到这里，心中忽然一凛，为什么这样？天下父母亲对待儿子可从来不是这样的，就算溺爱怜惜，也绝不会这般的尊重而客气啊。口中不由得自言自语：“为什么这样奇怪啊？”阿朱问道：“什么奇怪？”说到最后两个字的时候，已经气若游丝。乔峰知道他体内真气又竭，当即伸掌抵在他背心，以内力送入他体内。阿朱精神渐复，叹道：“乔大爷啊，你每给我渡一次气，你自己的内力便消减一次。练武功之人，真气内力是第一要紧的东西，你这般待我，阿朱如何报答呀？”乔峰笑道：“啊，我只需静坐吐纳，练上几个时辰，真气内力便又恢复如常，又说得上什么报答呀？啊，我和你家主人慕容公子千里神交，虽未见面，我心中已将他当作了朋友，你是他家人，何必跟我见外呢？”阿朱黯然道：“我每隔一个时辰，体气便渐渐消失，你总不能 永远。乔峰说，你放心，咱们总能找到一位医道高明的大夫，给你啊治好伤势。阿朱微笑道，只怕那大夫啊嫌我穷，怕沾上脏器啊穷气的，不肯给我医治。乔大爷啊，你那故事还没说完呢，有什么事情好奇怪的？乔峰说，哦，我说溜了嘴了。妈妈见孩子不认也不说了，便回到屋中去了。过了一会儿，孩子磨完了刀回进屋去，只听得妈妈正在低声的和爹爹说话，说呀，这孩子掏钱买了一把刀子却不肯认。只听爹爹说呀，哎呀，这孩子跟着咱们从来没什么玩的，他要什么呀由他去吧，咱们一向啊挺委屈他的。两个人说到这儿，看见孩子进了屋便住口不说了。爹爹和颜悦色地摸着孩子的头说呀，哎呀，乖孩子啊，以后走路啊小心一些啊，怎么头上跌得这么厉害呀？至于不见了四钱银子和他买了把新刀子的事情，爹爹是一句不提，甚至连半点不高兴的样子也没有。这孩子虽然只有七岁，却已经懂事了，心想了，爹爹妈妈疑心我偷了钱去买了刀子，要是他们狠狠地打我一顿，骂我一场，我也并不在乎，可是他们偏偏还是待我这么好。他心中不安，向爹爹说，爹爹，我没偷钱，这把刀子呢也不是买来的。爹爹说，你妈妈多事，钱不见了有什么大紧呢？大惊小怪的查问，这妇道人家呀就是心眼小啊。好孩子，你头上疼不疼啊？那孩子只得答道，还好啊。他想辩白却无从辩起，闷闷不乐，晚饭也不吃，便去睡了。他在那床上翻来覆去，说什么也睡不着啊。又听得妈妈轻轻哭泣，像是既忧心爹爹病重，又气恼日间受了那大夫的辱打。这孩子悄悄起身从窗子里爬了出去，连夜赶到了镇上。到了那大夫门外，那屋子前门后门都关得紧紧的，没法进去。孩子身子小啊，便从狗洞里钻进屋去。见一间房的窗户纸上还透出灯光，大夫还没睡，正在煎药。孩子推开了那房门。阿朱为那孩子担忧啊，说道，这个小孩子啊，半夜里摸到人家家里，只怕要吃大亏的呀。乔峰摇了摇头说，没有，那大夫啊听得开门的声音，头都没抬，只是问了声，谁呀？这孩子一声不出，走近身去，拔出尖刀，一刀便戳了过去。他身子矮呀，这一刀戳在那大夫的肚子上，那大夫只哼了几声便倒下了。阿朱啊的一声惊道，哎呦，这孩子将那大夫刺死了呀。乔峰点了点头说，不错。那孩子又从那狗洞里爬将出来，回到家里，黑夜之中来回数十里路，也累得他惨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大夫的家人才发现大夫死了，肚破长流，死状很惨，可是大门和后门都紧紧地闭着，里面好好的上了栓， 外面的凶手怎么能进得屋来呢？大家都疑心呢，是这大夫家里头自己人干的。知县老爷将大夫的兄弟妻子都捉去拷打审问，闹了几年，大夫的家也就此破了。这件事始终成为许家集的一件疑案。阿朱说：“你讲许家集，那大夫便是这镇上的吗？”乔峰说：“不错，这大夫姓郑，本来呢是这镇上最出名的医生，远近数县都是知名的。他的家呢在镇西，本来是高大的白墙，现下呀都破败了。刚才啊，我去请医生给你来看病，还到那屋子前面去看过。”阿朱问道：“那个生病的老爹呢？他的病好了没有啊？”乔峰说：“啊，后来呢，少林寺的一位和尚送来了药，治好了他的病。”阿朱说：“哦，少林寺中倒也有好和尚啊。”乔峰说：“自然有了。少林寺中有几位高僧，人心侠骨，着实令人可敬啊。”说着心下黯然，想到了授业恩师玄苦大师。阿朱嗯的一声，沉吟道：“那大夫瞧不起穷人，不拿穷人的性命当一回事，固然可恶，但也罪不至死。这个小孩子也太野蛮了吧，我真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。7岁大的孩子怎的胆敢动手杀人呢？”乔大爷啊，你说的这个故事不是真的吧？乔峰说：“是真事。”阿朱叹息了一声，轻声道：“哎呦，这样凶狠的孩子啊，倒像是契丹的恶人。”乔峰听闻此言，全身一颤，跳起身来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阿朱见到乔峰脸上变色，一惊之下，莫德里什么都明白了，说道：“哦，乔大爷，乔大爷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有意用言语伤你的，当真不是故意的。”乔峰呆立片刻，颓然坐下，道：“你猜到了。”阿朱点了点头。乔峰说：“无意中说出来的言语，往往便是真话。我这样下手不容情，当真由于是契丹种的缘故吗？”“嗯，